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六节，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，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头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：“看哪、啊，我这三年来到这边，来到这无花果树前头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主呢？”管园的说：“主啊，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。”弟兄们，
下面是今天我们正道的时候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无花果的启示。我把时间交给胡瑞平传道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
平安。
日子过得很快啊，已经三月份了。我们知道今年的复活节它来的比较早。我年头是在四月份，那今年是三月底的最后一个主日，就是主日是在三月二十七号，所以很快就要到了，现在已经是三月份了。在圣经里面有记载，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里就有记载，说耶稣他在最后一个星期他进耶路撒冷之前，他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就看见经过一棵无花果树，那就他就到那里去寻找，因为树上他没有果子嘛，他没有无花果，他只有树也没有果子，所以耶稣就咒诅这棵树，这棵树就枯干了，树就枯干了。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会提到这？事实上，在圣经中多处的地方都提到过有那个无花果，多处的地方都提到过。因为无花果树它是用来形容以色列人的啊，用来形容以色列人。那么在圣经中这样描写、这样比喻、引用的时候，它就有它的意义啊，有它的意义。那看了圣经中所描写的那关于无花果树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。所以那个时候在我家的后面，我曾经告诉大家有一棵无花果树，所以我就在那里开始观察这棵无花果树。那我就发现原来神他什么都知道，我们的状态、基督徒是什么的样子，他一开始他就全然知道我们会成为什么样子。所以他就在创造的时候，他就用那个无花果树在那里，在那上面各样的情节、各样的细节都可以体现出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什么样子，我们的生命到什么状况，来做我们的一个提醒啊，来做我们的一个提醒。无花果树是一种非常容易成长起来的一种果树，那么在原产地它不是我们中国嘛，所以我们不太熟悉。它原产地是在地中海沿岸那一带啊，它在中亚、在阿拉伯南部，后来才一点点传进了叙利亚，传进了土耳其，然后欧洲，后来到了中国。所以我们对无花果树不太熟悉，加上我们对以色列宗教是缺乏认识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尤其是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在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对无花果所有的认识就是只有一个，它是一种非常好吃的水果，那就是这么简单，就以为只是水果吧，只是水果吧。但是在圣经中他告诉我们他有许多的表达。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无花果树的时候，就是在创世纪，在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智慧树的他们突然就发现，哦，原来我们需要遮盖一下，原来需要遮盖一下。所以他们的两个人的眼睛明亮了。神本来造他们的时候很好，他们现在突然改变了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。他们就觉得好像自己是赤身裸体。可是，在没有吃这果子之前，他们夫妻两个人也是赤身裸体呀。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没有感到是羞耻呢？所以在人还没有犯 之前，他的思维、他的想法是神给予的，他的眼光看出去是神所给予的那种，所以他的心里是坦荡、单纯的，没有那种罪的意念。因为神所造的都是甚好啊，神所造的给我们都是甚好，所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犯罪之前，他们就没有任何羞耻的感觉。但是当他们想到要吃那个果子可以得到智慧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就那个骄傲的心已经进来了，那个骄傲已经进来了，因为他们想到吃了这个果子，我就可以不需要依靠神，我就可以不需要依靠神，然后他们就吃了。当他们吃了这个果子以后，在他们里面所表达、所体现出来就是不顺服，因为神告诉他不要吃，他就偏要吃嘛。园中这么多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就是这种不可吃，他就这么多的果子放着不吃，偏要吃这个不可吃。所以当骄傲、不顺服那一个罪来到的时候，他就把神所造的圣好看为是羞耻，看为是不义的，好像他比神更义一样。于是他就要用无花果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一个裙子，以为这样就可以遮盖他的羞耻，以为这样就是有益了。所以无花果树的叶子在圣经中就代表这是人的义，这是人的义。圣经中我们知道有许多数字都有它的表达，都有它的意义，而这些意思表达都是比较固定的。比如说我们知道七是表示一个完全，那我们就看见无花果树的叶子，哎，它是分叉的，它分叉又分为七叉的，就好像代表一个完全树，但是它也有分五叉，也有分三叉，可见它并不固定。换句话说，它是连称为完全都达不到，也达不到。并且无花果树的叶子，它无论是分几叉，它看上去一条一条的，就好像破烂的衣服一样，就好像破烂的衣服撕成一条一条的，这边露一点，那边差一点，它总而言之，它就不能遮盖完全。就好像以赛亚书那里告诉我们，他说我们都好像什么不洁净的人，我们的义啊都是破烂不堪，我们的义都是污秽于衣裳。所以人犯错、人犯罪以后，总是要想尽各样的办法，想要来质疑啊，想要来表达我是不错的。但是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，我们都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。我们或者是用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，好像破烂的衣裳，或者我们转移目标，我们想办法要转移到，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的头上去，但是仍然不能遮盖我们的不义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唯有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才能够洁净我们的罪。花果树它的树枝是弯曲多枝，我们去查看无花果树的树枝，它的树干都是一样，在那里弯弯曲曲，它是非常的不直的，它是结疤特别多的，从树干到树枝根本多远，大概几公分或者是多少公分，它就有一个大大的结在那里，所以无花果树是不能做木材用的，你不能当材料用的。他最多也只能做烧柴，只能做烧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情形、看见这样的形状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联想到什么？我们可以联想到什么事情？大概就是人的顽劣背逆吧，就是人的不肯顺服吧。以色列人他们蒙受了神的恩典，他们出了埃及以后就脱离了那个为奴的生活，所以他们在那里非常的高兴。当他们过了那个红海以后，摆脱了埃及人的追杀，他们就欢喜快乐，他们就高兴了，他们就在那里唱歌跳舞， 是摩西和亚伦，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40年期间，在旷野里面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悔改，但是他们却始终不知道悔改。所以摩西对他们的评论是什么？他说，我知道你们就是这样背逆的，是硬着底下。他说我活着的时候，他们是把摩西当作像神一样来看，耶稣摩西把他们带出来，神是借着摩西行了各样的神迹奇事，所以他们把摩西看为是很高。但是摩西说，我今日还活着的时候，你们尚且被虐，耶和华特我死了以后你们怎么办？那不是更要被虐了吗？所以我们就发现，原来这是人的本性，这是人的本性。当亚当吃了那个果子以后，这个不顺服，这个分裂就进入他的心，然后就流到每一个人。所以每一个在亚当里的人都无从避免，你都无可避免。所以我们过去的状况，在我们不信神的时候，以弗所书在那里说什么？以弗所书第二章说，那时候你们在其中心思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那就是那个撒旦，就是那个魔鬼嘛。所以从前的以色列人，他们也是这样。所以施洗约翰出来开始传道的时候，他第一件事情要告诉众人，就是你们要悔改。他出来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修止主的道，要修止主的道。今天我们信主了，我们基督徒会不会比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更好呢？那我们就发现，如果我们没有依靠神，我们也不见得比他们会更好。保罗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他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非常注重顺服神这件事情。罗马书我们都知道是传福音的一卷书，是因信称义的一卷书。经典，是经典。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，他说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，我什么也不提了，只有基督做了借他做的事才是最重要的。而这个其中他说，无论是神迹奇事的能力，或者圣灵的能力都是要达到一个目的，都是要做一件事情，就使外邦人顺服。顺服谁呢？当然是顺服耶稣基督啊。所以我们就要相信，我们相信这个神，我们就应该要听这个神的话。顺服在神的面前并不是那么容易，但却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件事情。无花果树它应该是很容易来生长，它的树枝、它的心枝长得很快，但是它的力量却是非常的脆弱，无花果树它从树干到树枝，它整个这一棵树，它比普通一般的树木都要幼嫩很多，用指甲都可以把它卡得嫩，卡得多的，好，我们的指甲都可以卡得多，因为它很嫩。所以它很容易被虫咬，它非常容易就被虫咬。有一种虫，可能大概叫钻心虫吧，它是钻在树的里边，吃树的心子里边的。那另外还有一种是天牛，那这两种虫是无花果树的对它伤害极大的那两种虫。这两种虫其中特别的。那种钻心虫，因为它是钻在树的里面的，钻在里面，它在那里咬树，它在那里吃，一直把树吃到空，它从这里吃到那里，那里又吃到这里，等到它把这棵树吃到差不多了，这一棵树就倒下了，而且这一种虫，因为它钻在里面，你是很难去根治它的，你很难做到。也因为这样，所以这种虫。对无花果树的伤害特别大。 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在过去它指的是犹太教，那今天呢我们的教会也同样如此。教会是容易受伤害的，教会受伤害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软弱，就是说我初初建立的教会它因为刚建立嘛，就通常来说不是那么成熟，而也因为自己的自身不太成熟，所以呢就显得比较软弱啊，就显得比较嫩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教会就非常容易受伤害。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如果教会的牧者、教会的带领，他如果在真理上不清楚，或者常常在定义的事上对世界的事情是常常会妥协的话，教会就会显出他的软弱来。比方说哥林多教会，他们在建立一段时间以后照理是应该成长，但是因为他们与这个世界联合太多，他们与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太多了，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有，但是因为这些事情在教会的存在，所以保罗说你们仍然是属肉体，你们仍然是属肉体，换句话说他们仍然是比较属肉体，比较软弱的。那另外一个原因，另外一个受伤害的原因就是教会的内部出现异端的问题。教会内部出现异端不一定是从这里出来，它从别的地方出来照样会对教会产生一个问题，它的问题。今年我们是查考启示录，上次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史密纳教会它是一个受试炼的教会，受试炼的教会，其实它是一个代表，就代表整个教会会受到极大的试炼。在初期教会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，所以初期教会他们在罗马帝国的手中受到了很多次的逼迫，并且是极大的逼迫，小的不算，那很大很严重的逼迫就受到了十次之多，所以许多信徒就为此而殉道，为了这个就丧失生命。但是在这样的试炼中，教会更加的纯洁，在这样的逼迫当中教会更加的发展壮大，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它并不是那么害怕说受到外来的逼迫，教会面对外来的逼迫教会反而会成长。但是异端是从教会里面出来的，异端对教会的伤害是往往是最大的伤害。在教会历史中有许许多多的异端会出现，从初期教会作用，初期教会的时候那时候的诺斯底主义，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在中国，就不要说我们，就是共产党都定下了有十多种异端，当然其中有一些和我们无关，是他在那里定的，但是我们就发现比如说东方闪电等等之类，他们就会对教会有极大的伤害，那都是从教会出来的异端。虽然不同的异端对教会造成的伤害不同，但是他们所造成的常常是最大的伤害，最大的伤害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我就发现在教会中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它就是不结果子，他就是不结果子。教会为什么会不结果子？我们就知道无花果树它有不同的品种，有的叶子它还没有长果子就结出来了，果子就出现了。有的无花果树呢，它一边它长叶子，它一边就结果子，下面是叶子，上面是果子，叶子和果子是一起长，是一起长。一般的无花果树它只要两三年后它就可以结果子，它一定会结果子，因为这是神的创造，这是神的命定。所以一棵树如果它到了结果子的时候它不结果子，这是不正常。 到了他应该结果子的时候，他过了三年还是不结果子，那是太不正常了，那是太不正常了。因为连着三年都不结果子，你可以说他是不能结果子了。换句话说，他是违背了神创造时的命定，他不能达到神创造他的目的。所以这样的树留着干什么呢？这样的树就留着，就变成没有用，它埋葬土地，却不能达成神创造它所要达成的一个目的，一个使命都做不到。那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比喻？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比喻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有人把一件事情来告诉耶稣，说比拉多把那些在加利利的一些人杀了，他们的血掺杂在祭物中。换句话说，在加利利那里有一帮人，他们在那里献祭，他们在那里敬拜神，但是正当他们献祭敬拜神的时候，比拉多却把他们杀了，把他们杀了。我们说他们在敬拜神，神不保守他们吗？他们在那里献祭哦，神不看顾他们吗？怎么居然可以让比拉多杀了呢？所以就有人把这样的事情来告诉耶稣，那意思是说，你看一看这些人是不是罪有应得呢？是不是罪有应得？因为在这个比喻中，葡萄园指的是以色列民族，无花果树它所代表的是犹太宗教，犹太人把他们自己视他们高于一等。我们都很熟悉了，应该知道，多次提到过，犹太人把外邦人都看得很高的，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是有神的律法，他们都是遵守律法的人，所以他们是没有罪的人。所以别人如果遇到有什么样的事情啊，从人的眼光看来，那是不好的事情，那是倒霉的事情，那是糟糕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事情和罪连在一起了，和罪连在一起。所以当他们看见那些人在献祭的时候被比拉多杀啊，当然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，所以那些犹太人就把这件事情和罪连在一起，就以为他们是因为犯罪的缘故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犹太人要来问耶稣，这件事情你看怎么样？他们要问他，他们之所以落到这个下场，这些犹太人之所以落到这个下场，是不是罪有应得？因此耶稣就用一个比喻来告诉他们，要叫他们知道，你不要以为这些人是比别人更有罪。换句话说，别人是谁啊？就是你们这帮人啊！你不要以为这些被杀的人比你们更有罪。在那个时候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座楼西罗亚倒塌，倒塌以后呢，就压死了十八个人。他说：“一样的，你不要看那些在献祭的人被杀了，那还有那些。”被示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那些人，你们以为他们是因为犯罪吗？不是因为犯罪，是因为没有悔改，是因为没有悔改。所以他们没有悔改是这样子，如果你们也没有悔改，你们照样是同样下场，你们照样是同样的下场。所以这就是耶稣来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说这些话，其实在旧约中耶利米书里面已经都有了。就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这些耶路撒冷的所谓的神的子民，以色列百姓，你们为什么有了神的律法，神给你们律例典章，你们却要背道，并且是很久背道，你们守定轨道就是不肯放开，一直在那里要欺骗人，要用诡诈来带人，并且 他们不肯悔改。所以如果你不悔改，神就说，他说我要使他们全然灭绝，全然灭绝所表达的就是葡萄树上没有葡萄，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，没有葡萄也好，没有果子也好，都在说明一件事情，就是犹太民族、犹太宗教，他们没有生命结出来，他们没有生命的果子结出来，这就是犹太人的悖逆之道。当犹太人悖逆之道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眼瞎，他们就不认识神。所以他们虽然是蒙了神的恩典，却把这个恩典拿来当作骄傲的资本。所以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走在路上，他们把这个经文写在这个袋子上，然后呢，他们就挎在这个肩上，挎在这个肩上，就让别人看见啊，我们是在神的话中，我们是有神的律法的。所以走在路上，他们就喜欢人家称他们为拉比，那他就高兴了。历史历代以来，他们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背道，就是不要听神的话，并且不肯悔改，这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问题。所以耶稣他走到无花果树底下，他发现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时候，在这里有一个人到院子里去，在无花果树上面找果子，找不到果子的时候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在犹太人中间，在犹太宗教者中间，他们只剩下人的义，而没有圣灵的果子，只剩下人的义了。所以在路加福音这里，主人来宽容他，就再给他们机会，啊，再松松头，加上悔，再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，让他们可以回转。要求他们做的就是结出生命的果子来，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，因为他们骄傲自义，所以他们就始终不肯悔改。我们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所以因为他们不能结出生命的果子来，他们不肯，他们也不就不能，因为他们不能，所以主耶稣最终就弃绝了犹太教。圣经中告诉我们的话，都是对我们的提醒，对我们的警戒。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神的生命，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还有圣灵住在里面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的条件是得天独厚，我们比他们优越的多。因为我们不是靠着自己，我们乃是可以靠着神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，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生活中来显明出来，来长大起来，因为这是神的命定啊，是理所当然，是应该的。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这样一个生命活出来？一方面要有渴慕神的话语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，我们就不知道神的真道，我们怎么活了？靠什么活？要活什么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所以渴慕追求神的话，追求神的真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不但是如此，我们不但是要明白，并且还要付诸于行动。如果我们不在行动上能够体现出来，我们就不能在生活中显明出来。那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，那我们信主多年仍然是无用。就好像希伯来书在告诉我们，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就应该做师傅了。那意思说，一个人好像已经信主多年，信主多年你应该对许多的神的正道明白了，你应该在神的正道上能够有成长。那谁知道居然还要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，不但是小学，还是小学的开端，来另外来教导。是因为你实在是不长进，实在是不明白。 买。这还有那个是什么？人呢，成为了一个必须要吃奶，不能吃干粮。不能吃干粮是因为太小嘛，你还是一个 baby， 还是抱在手里的，所以你只能吃奶。所以追求正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另一方面，当我们明白正道，我们就可以来提防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。在今天的这个末世的时代，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流传各样的事情，各样的言语多得不得了，不但是这个世界的话，世界上许多的话，我们一看我们还能够明白，我们还能够抵挡。有许多的话看上去好像是和我们有关的，甚至好像看上去好像是从圣经出来的。我们一看那些微信上面在传的视频，我们一看那些短信，好像是基督徒写的，然后要帮助我们，这帮助我们真的是要有属灵的眼光，要有正道的知识来判断这些事情。因为在这个其中有许多根本就是欺骗，在这个中间有许多根本就是不合神的正道，以至于我们不明白正道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受骗上当在其中，我们就会受骗上当。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假教师假师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在圣经的时代已经出现，在圣经中已经提醒我们，已经提醒我们。加拉太书呢，那个时候使徒还在的时候，假教师假师傅已经出现了。所以他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，哎，他们很热心啊，哎，他们还会来帮助你啊，但是他们的热心待你全部是好意，不是好意，他的目的是要把你们关在什么外面？神的救恩之外，是要关在神的救恩之外。所以他们要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你失去那已经得到的福分，失去那已经得到的那救恩。他要你热心待他们，是要你跟随他走，走那一条堕落的道，走那一条要掉进坑里的道。所以这些人虽然看起来很热心，事实上，我相信他们甚至连自己在说什么、做什么、教导什么，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，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因为如果他果然知道，他就不会做这件事情。他之所以不知道还要做，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为了得到一种自我荣耀。但问题是，如果我不明白真道，我听了就相信就跟随，那我听的人就有祸了，听的人就有祸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绊倒人的事是常常发生的，而是经常发生的，说这是我们要小心要注意的一件事情。也对我们来说，我们要追求神的正道，我们要持定我们的标杆。保罗说，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标杆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我们持定这个标杆，我们凡事依靠他，我们凡事跟随他，我们相信靠着神的话，靠着神的帮助。今天我们在崇拜之前祷告的时候，姐弟姐妹给我们一段诗篇，就在其中就告诉我们，神是帮助我们的神，他是不打盹的来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的脚能够站立得住，他是我们随时的依靠。所以我们只要靠着他，靠着他的帮助，我们就一定可以活出无花果的生命来。所以说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祝你在圣经中常常用各样的动物、各样的植物来提醒我们、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虽 没有活在那个时代，但是今天我们却照样也可以看见这些动物、这些植物。我们可以从中可以看见，主你对我们的提醒，你对我们的帮助，叫我们警醒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主。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无花果的生命来。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紧紧的事上，主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不是靠着自己，乃是靠着你的命定，乃是靠着你的正道。谢谢主的恩典，祝我们有愿意的心。